哈利路亚，我们各位长子、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聚会的一开始一样，照着我们的读经进度，我们今天晚上要来读诗篇的28篇，总共只有9节。我们请翻开诗篇的28篇。诗篇28篇，总共9节，我们请一起来念。诗篇28篇第1节：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读经到这边。接下来照着我们目前的读经进度来分享，我们要从加太书第4章，我们今天先从25节来看。小弟定了一个标题是不要成为为奴者，不要成为为奴者。我们来看加太书第4章25节。这下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我们在上个礼拜有提到加太书的第4章21节到28节里面，小弟先做了介绍，就是律法的这个两个比喻比方，也就是亚伯拉罕由我们知道他第一个太太是这个撒拉，那撒拉因为不能生育呢，所以后来撒拉就提议说，不然我把我的使女夏甲给你当妾。所以呢，后来在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他就从这个夏甲呢，这个女性的仆人生了以实玛利。那这个保罗啊，就用这一件事情来讲律法的两个比方，也就是这个夏甲这一边，他就代表的是不自由的，他是为奴的，他是没有办法一同承受产业的，他不是应许来的，他是血气来的。那这个撒拉这一边就不一样，撒拉这边是自主的，是自由的，他是能够承受应许的，他是照着神的旨意生的。那么在25节里面提到，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保罗在讲到这个夏甲这边的时候，就提到他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也就是犹太教，都是为奴的，因为这个夏甲这一个支脉下来，他就是为奴的。那其实保罗今天就告诉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为奴的。那为什么会成为那个奴隶呢？为什么会成为奴仆的为奴的？从这个加太书本身的经文里面出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错误的信仰观念。如果我们今天有错误的信仰观念，就会让我们的信仰不自由。从耶稣的时代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这里可以做个记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12章。 我们说错误的信仰观念会捆绑人，让人不自由。马太福音的十二章，我们来看第一节。马太福音的十二章第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在这里我们讲错误的信仰观念会捆绑人，让人不自由。耶稣的门徒有一次在安息日跟从耶稣，那么他们从麦地经过的时候，他的门徒因为肚子非常的饿，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这个在麦地里面啊，掐了这个麦穗，就是脱骨了，把这个麦穗给脱骨啊，来吃。哎，刚好这个法利赛人啊，就跟纠察队一样，刚好就看到，就哔哔，哎，你的这个门徒怎么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呢？这个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有自己的这个规矩啊，有39件。我们现在如果上网查，我们就会看到，其中有一件就是不可以做脱骨的动作。我们知道在这个10诫里面，告诉我们当守安息日，然后说6日要做工，但是第7日不可做工。我们之前讲过怎么样去定义做工，所以后来在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这些对圣经比较有研究的人，他们就定出了39项。那其中的一项就是不可以脱骨，那照理来讲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是一件好事。比如说以色列人如果今天已经这个收成了这个大麦或是小麦，那当然安息日的时候你不要做脱骨的动作，你其他时间可以做。但是他们现在叫做矫枉过正，连一个肚子很饿很饿，饿到快要死掉的人一定是饿到快要受不了，然后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能够填饱肚子，结果这些人被骂。他们并不是这个唯一这个错误有这个观念。我们再来看12章的第9节。第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这个主耶稣在四传福音的时候，后来怎么样？同一个安息日，那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一些人就借着这件事件要来攻击耶稣，问耶稣说：“请问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其实就是不行的意思啦。那你说为什么安息日不可以治病？这个也是39项当中有一个我们之前讲过这个研磨啊，这个研磨的动作后来衍生到这个草药，因为草药也有这个动作，就说那除了这个生命有立即性危险以外呢，不可以治病。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不自由的状况，耶稣特别都选在安息日的时候来矫正他们的观念。今天我们也可能会因为一些错误的信仰观念来捆绑我们自己，让我们今天不自由。我们之前有访问一位慕道朋友，那这个慕道朋友就跟小弟分享，他有一次跟他的朋友呢到某一个教派，这个教派是韩国来的，我们也不特别攻击啦，我们就是就事论事。那这个韩国来的基督教派呢，他在台湾了，就说他们的这个教主呢是再临的基督，就是基督二世啊，这个他是再临的基督。那这个牧师娘是叫做这个母神啊，有人外面叫做母，这个女性的上帝就是母神。哎，我们一听就觉得很奇怪，怎么那个教主会变成再临的基督？请问圣经里面基督会不会再临？基督绝对会再临。可是今天竟然有一个这个牧师，他自称他就是再临的基督，然后他的太太已经变成了这个母神啊，这是大家的这个好像这个母亲已经变神格化了，并且呢他们这个教派的这个教友跟我们的这个慕道朋友强调，哎，你们去这个真耶稣教会啊，你们这样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守1月14日。1月14日是什么日子？ 哎，睡着了，哎，不是我的生日，跟大家报告，哎，跟我没关系。从这个旧约的律法，一月十四日是逾越节啦，啊，这个教派非常的强调，一定要守这个犹太历的一月十四日逾越节才可以得救。请问这个有没有圣经根据？如果我们从今天所读的这个加太书，我们就知道这个没有圣经根据啊。我们看回来这个加太书，我们之前所翻过的，我们来看第三章的二十三节。这些旧约节期的定位是什么？旧约节期的 定位、哦、加太书的第三章二十三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二十五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我们之前有讲这个律法它的定位，其中一个它就好像是这个模型一样，它只是一个这个引导我们要看见基督的这个模型，并且它也是我们讲哦，类似说这个比较幼稚的时候的老师，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台湾有一些人去这个驾训班学习考驾照，哎，请问当你学会了以后，需不需要旁边都要有一个这个老师呢，坐在你旁边一直一直跟你在那边说你要怎么开车？当然就不需要。当你真正学会了以后，你拿到驾照以后，你已经熟悉上路了，就不需要这个老师了。哎，想到这个驾训班啊，我就想到以前这个我的一个家人，哎，我一个妹妹啊，我们家三个只有一个妹妹哦。这个妹妹啊，有一天她这个从这样对她不好意思哦，哎，她从这个驾训班哦，哎，回来好不容易很认真的考完，在她的年代哦，就已经要入考啊、哦，就入考要测比较多的这个考试。哎，那天这个结束以后啊，我问我妹妹说，哎哎，你今天哦考得怎么样？她说哦，我拿到驾照了，但是啊，我看她的脸呐、啊，就是这个 get sideby 呐吼。不是很开心啊，我说哎，你拿到驾照了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开心？哎，他就说啊啊，因为啊我今天考驾照的时候齁、哦、那个表现的不太好，然后就被那个主考官骂齁、哦、然后呢就被骂，又给他第二次以后呢，就他就把后来这个他考试就通过了，通过以后这个主考官就落下一句话，给你通过啊，但是你以后齁、哦、不要出去开车，你会害死人呐、啊。哇，这个，哎，我的妹妹其实蛮难过的。她说：“你不过就不过嘛，这个你不要让我过，又羞辱我。”哎，这个我妹妹现在会开车啦。我但是想到这个考驾照啦，就是，哎，其实不过就不过啦，不要去这样子羞辱别人哦。那这个，哎，怎么讲？然后就有垃圾车来了哦。哎，啊，这个，我们就讲到这个律法，它的定位其实就是阶段性的，好像我们这个小时候。要骑脚踏车要这个辅助轮，你学会了当然就要拆掉。那所以在这个第四章的第九节又再次提醒我们，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第十节，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从这里我们这两段就可以知道，我们需不需要守一月十四号的逾越节？我们不需要。我们纪念这个精神节期，律法的节期精神是很重要。可是在神本身的计划里面，这些东西，这些规条本来就是要被拆掉的。好比我们现在台北教会啊，我们外面有这个音架，有一天工程完成了、啊、它就是要被拆掉。你不要改天我们这个工程结束了以后，你在那里信徒会议的时候提起来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再把音架装回去？我们说不汤啦，你装音架是为了工程的需要，好了当然就要拆掉。这个律法的功用也是一样，它是为了救恩的需要，耶稣来到了， 你当然这些有一些就要被废弃。所以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个教派说，哎，你不要到真耶稣教会去，他叫他们要去这个1月14日。我们回到圣经本身，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错误的信仰观念会让一个人的信仰非常的不自由，因为那不是从神来的。除了这种律法上面的错误观念，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自己这个人为的错误观念，也会让人家变得不自由。小弟之前好像分享过，以前在南区的时候有一次去访问这个一户信徒啊，他的太太呢是我们教会的姐妹啊，这个先生也是，太太非常的热心哦，这个常常来参加聚会啦，也帮忙教会很多的事工。可是先生呢，很少很少见到他啦。小弟在那里注目，这个两三年的时间哦，我大概基本上只有见到他两次或是三次，那个教会人数没有到很多，可是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看到他。那这个联会的时候他也不一定会来。那发生什么事情呢？后来有一次啊，有一个机会到他们家里去访问啊。那这个弟兄哦，他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啊，我就问他，那这个某某大哥，你是从小就受洗吗？他说哦，我很小的时候哦，我就来到教会了。但是他为什么后来呢不喜欢来到教会？他就跟我分享这个故事，原来他的妈妈都会一起带他来教会，只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呢，有时候聚会难免会不专心，有时候聚会难免会这个钓鱼逗孤啊，就会这个打瞌睡。这个我们现在坐在台下有时候我们心灵愿意但是肉体软弱，发生什么事已经唱诗了那么快哈，这个有时候就没有办法。那这个小朋友也是一样啊，他虽然很认真的，但是有时候就是打瞌睡。请问我们在座的家长，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聚会的时候打瞌睡怎么办？你知道这个孩子这个小弟兄回家呢，他的妈妈就用好像衣架还是皮带打他啦，他只要那天有嘟咕有打瞌睡就打他。请问你如果是这个孩子，你会不会喜欢来聚会？你一定觉得很恐怖。他说他尤其害怕灵恩会的时候或是学生灵恩会，因为要写笔记。哇，他写笔记呢，回家妈妈会检查他的笔记，会考试，如果有少抄到一个经节怎么办？像我们今天已经翻了几个经节了，如果他少抄到一个经节完蛋了，就被打得更凶。所以他说他虽然从小来教会，但是对他来讲来教会是一种非常压抑的事情。那请问这个是不是错误的观念？这个也是错误的观念。这位母亲虽然是把他的孩子带到神前，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照着圣经的方式在教导他的孩子，那反而让这个孩子的信仰的过程受到了束缚。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那我们来看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告诉我们不要用着自己的方式在教导孩子，要用真理圣经的方式在教导，不然儿女会失了志气啊！这是从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二十一节同样的经文告诉我们的。你不要一直惹儿女的气，不要一直用这个让他们好像非常的失望啊，因为这样也不好。那所以这个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主的教训。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教会呢，大家都一样，我们不要有错误的信仰观念，因为呢，错误的信仰观念会让我们的信仰不自由，可能也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来看第七节， 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好，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种错误的教训？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种末世会有的一些现象。我们刚刚讲这个提出的第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慕道朋友跟他的朋友跑去这个外面的教派，我告诉他说，你不要来真耶稣教会，这个要到一月十四日有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才会得救，牧师是这个在灵的基督啊，这个牧师娘是这个母神，这样也信得下去。这个圣经告诉我们，随着末日的临近，我们会有一些很特别很怪异的教训。我们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也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个得救的要道它是不会变的。不会今天突然有人跟你讲说，我跟你讲我们去哪里听那个福音，他那里有这个改版过的五大教义，有更先进的十大信条，你要不要去？你绝对不要去，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得救的这个要道不会改变。不会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受洗要到自然流动的这个水里面，活水里面，我们面要向下，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人家施洗。结果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教派，虽然有很多神迹奇事，但是他跟你讲，我们得到了一个启示，我们应该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家施洗，我们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冬天就可以用温泉水温泉也不是重点就是说我们可以开热水加热以后呢，用莲蓬头，这样比较舒服，这样就不用担心了。这个其实都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如果我们最近呢，或是之后可能会听到有人要办什么讲座啦，有人要有什么讲一些比较新的道理啊，我们要很审慎的分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已经提醒我们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得救的要道不会改变。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更新的题不是说更新，更深入更全面性的研究，但是不会去把之前我们所认为得救很重要的事情给打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不要随着这个诸般的怪异被勾引而去。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那自己呢不要跟着去，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讲不要成为为奴者，错误的信仰观念会捆绑一个人。我们今天要在耶稣基督的恩上得坚固才是好的那么再来讲到第二点，我们看回来加太书的第四章，我们主要是先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提出教训。我们来看二十三节小弟提的是要追求神意要追求神的旨意，神的意思要追求神意。二十三节，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个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个使女所生下来的是按着血气生的，她就是为奴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是不是按着神的旨意去做事情，你再怎么样的努力，你也不会变成应许之子。这个以实玛利，他就算读再多的书，长得再帅再高，再怎么样的这个十八般武艺都有，他永远就是为奴之子，他不可能成为应许之子，他不会成为能够一同成为产业的。也就是告诉我们，人的意思，人意无法代替神意，人意无法代替神意。虽然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拉，那时候的撒拉想说那我们透过夏甲生一个孩子出来到时候承受产业的我们就派以实玛利上场，可是神没有要这样子做。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回来创世纪 创世纪我们来看十七章，我们先看十六章的十六节。创世纪十六章十六节，十六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八十六岁。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亚伯拉罕从夏甲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他八十六岁，这个是血气人意生出来的孩子，这永远就是为奴的。那么十七章呢，就是进入他九十九岁的时候了。九十九岁以后呢，神向他显现啊。我们来看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他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哦从他而出。”十七节，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儿子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啊。”这里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我们说人意没有办法代替神意。在八十六岁的时候，亚伯拉罕透过夏甲生了一个孩子，这血气生的。那一直到他九十九岁的时候，神又再次向他显现说：“啊，你的太太要改名字，因为她会变成多国之母，一定会有一个孩子从撒拉而生。”那这时候的这个亚伯拉罕，他心里怎么想？他趴在地上，心里喜笑，就是啊，人家讲阿伯啊生子真拼啦，很困难啦，这个我的太太已经没有月经了，没有月经就是没有卵子嘛，所以这个这怎么可能会生啊，就不可能会生了，我已经一百岁了啊，再来我的太太也九十岁了，怎么可能会生。但是呢，所以这个十八节这个亚伯拉罕就跟这个神讲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意思就是承受这个应许的派以实玛利就可以了啦，这是我跟夏甲一起生的。神有没有愿意啊？在十八节神说不可以，这是行不通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服侍神的道路上，在我们自己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要记得人意是没有办法代替神意的，所以我们要懂得去追求神的意思。如果我们一直用人的意思，我们自己的意思在服侍神，很多的时候那只会造成痛苦。虽然我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来看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送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如果我们只追求用自己的意思在服侍神，很有可能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彼得在这里做了什么事啊？在耶稣这个变貌山显现以后，这个然后他们跟这个应该说耶稣被指认为是这个基督以后啊，这个神的儿子以后，好，我们来看二十一节。然后耶稣就跟门徒讲说，他一定要上耶路撒冷去。好，如果我们从圣经整个的整体来看，这是很清楚的事情，因为这是神对于耶稣基督的计划，他一定这样子做，救恩才可以实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不可以变更的。所以耶稣就跟这些门徒讲：“我一定要去耶路撒冷，然后怎么样受苦，而且我会被杀，第三天复活。”这个耶稣已经跟彼得讲那么清楚的，彼得听到耶稣讲了这件事以后，彼得什么反应啊？二十二节，彼得拉着他劝他，这个劝不是好像中文翻译的这种劝，这种劝有一种吩咐并且有一种责备的意思他就是敢蛀牙说还虎啦，吩咐主耶稣，命令主耶稣，还责备主耶稣说：“ 哎，这个好像哦，人家外面有那个主耶稣跟你讲了一件事情哦，你就讲，哎，你那人哦，有耳无嘴，不要乱讲话。哎，主耶稣跟你讲说，哎，我将来哦，我要被杀，第三日复活。然后你跟主耶稣讲，不要乱讲话，不可以这样子做。哎，这个你拜托，你搞清楚自己的这个定位。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你还在给主耶稣下指导棋啊？搞清楚自己的状况。当然，彼得他的出发点，我们讲或许是好的，因为他觉得，哎，你怎么要这样子去受苦啊？不要这样子做。可是我们看到，当彼得有这样坚持，有这样的说法出来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我们讲，人意没有办法代替神意。今天你的出发点再怎么好，如果这不是神的意思，那你只会成为主耶稣天上的神的仇敌。我们讲什么叫做撒旦，撒旦就是抵挡者， 是跟神是打对台的啦。你要 A 我就要 B， 你往南我就向北，我就是跟你作对。这个彼得的出发点是好的，那为什么会后来会成为这个主耶稣会骂他？因为他用仁义在服侍。彼得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但是他哦，这个有时候就容易去犯这个错啊。这不是只有这个个案而已啊。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我们来看第八节。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第八节到十一节，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第十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哎，这里啊，彼得又是真性情的表现了。当这个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以后，这个犹大就带着这些哦祭司长啊，带着这些这个祭司哦，这些官员哦，仆人来抓耶稣哦。那彼得为了要保护主耶稣，他做了一个动作，他就把刀子拿出来，然后怎么样，砍了这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哦，把它砍掉。那主耶稣有没有很高兴呢？他说，哇，我这个门徒哦，这么的保护我。主耶稣没有很高兴，主耶稣跟这个彼得讲，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其实他是有一个好的出发点，但是他常常是用人的意识在服侍神，那就很这个有时候呢，他就成为绊耶稣脚的，他就成为神旨意的抵挡者。所以我们讲仁义啊，是没有办法代替神义的。亚伯拉罕透过使女夏甲要生出来的孩子代替应许之子，可不可能？不可能。彼得要靠着自己的意识来服侍神，可不可能？也不可能啊。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生活的生命的过程，我们要懂得常常去追求神的意识，我们这样才不会造成痛苦，我们人生也不会留下遗憾啊。小弟为什么这个献身当传道呢？啊，这个简单的讲啊，在我大学的时候，因为这个有感动，我就知道要走传道的这一条路啊。但是一直到这个民国104年，这个7月26号，小弟有一次去参加我们这个大专组的神训啊，最后一天是圣餐礼啊。其实大学呢就有这样的感动，应该要走献身的路啊。只不过呢，这个毕竟啊，说实在话，因为小弟也不是这个什么传道人的家庭啊，或者是说对于这个传道的身份呢，小弟其实也没有说非常的羡慕这个职分啊，这个只能再讲，本来就没有这个想法。那所以当这个有这样感动的时候呢，虽然知道这是神的意思，但是其实坦白讲，心里也是会有一些的挣扎啊，因为我们也是有自己想要去寻求的目标嘛。哎，这个因为年轻哦，这个也想说，哎，去这个闯荡一下江湖哦，这个 赚个钱啊，这个哦，这个去社会上努力一下。哎，但是如果要走传道这条路啊，就知道这个很多的事情要放下。哎，所以呢，这个生命的过程就是一直在有挣扎的过程。哦，那一直到这个民国104年啊，哦，那时候小弟出社会大概一两年啊，有一次这个参加大专组神训，印象很深啊，是最后一天的圣餐礼。那在领受这个圣餐礼的过程呢，其实啊，小弟也在跟这个祷告中，或是在这个过程也是跟神讲啊，主啊，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是希望我走这个专职传道这条路去啊，但是呢，真的很抱歉，我想要走，但是我真的舍不得，放不下，我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我就在祷告中这样的不断的跟神讲说，真的是舍不得，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有想要做的事啊。哎，感谢主，很奇妙，在这个最后一次的这个祝谢哦，就是跪下来，我也一样跟神这样子讲，我真的是舍不得。哎，就在这个跟神这样子讲的时候呢，突然间啊，有一个这样的意念哦，一个声音啊进入我的心里面，这样就回应我哦。我一直跟神讲舍不得，这个声音就回应我说，我都为你舍了，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哇，这个当下呢，小弟那时候就一直哭啊，就觉得说，哇，真的对啊，这个神哦，都为我们舍弃的生命，哎，我们是什么咖 ？A 咖、B 咖、C 咖，不知道跑到哪一咖了，对不对？你虽然舍不得，主耶稣这么伟大的生命，这么高尚的生命，都为你舍了，你是什么咖？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哦，所以当下小弟就这个流泪哦，尤其在领受这个圣餐饼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神的一个舍命啊，所以就知道说啊，那应该要，我们就是要走这个专职传道的路线啊。但是呢，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个人啊总是有自己的想法。哎，这个我是民国这个105年才进去啊，但在这个一年过程里面呢，其实小弟也在想啊，那既然要报考神学院哈，哎，我那时候才大概25岁哦，还单身。哎，如果我们有20几岁单身，你就知道飘配啦，哎，你很自由啊，虽然钱没有赚很多，一个人保全家保，对不对？你要去哪里就很自由自在啊。哎，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个不要那么早进神学院啊，虽然现身哦，但不用早，哎，这个快40岁再进去就好了啊，对不对？我那时候才25岁啊，我也想说哦，看能不能在社会上赚一点钱啊，哦啊，有一些这个工作的成就啊，不然哦，到时候报考神学院，哎，人家说，哎，啊，你是不是找不到工作才来读神学院？我们也想说啊，如果可以哈，我们也希望在社会上拼搏一番成绩以后再继续。哎，但其实哦，事后发现，这个都是人的意思啊。我们不是说年轻献身就好，也不是说这个年老献身就不好，都不是这个意思。神有给每个人神希望你进去的时间啊，所以在这个一年的过程呢，小弟就其实也换了很多的工作。我的目标呢，就是说，哎，我能不能哈，先不要进神学院啊，然后来找到一份哦，可以让我心里面得到满足的事业跟成就啊的工作。但是其实不管小弟再怎么样努力，其实我也换了不少工作，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心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在祷告的时候总是觉得缺少那一块啊。那有一天呢，我就在读经的时候啊，就读到，哎，这个亚伯拉罕哦，献上他的独生爱子，得到了神的悦纳。神跟亚伯拉罕讲什么？跟他讲说，哎，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哎，我读到这一段我就想，哎，亚伯拉罕他得到神的应许啊，得到神的肯定，是因为什么？他把他最宝贵的献上嘛，对不对？如果亚伯拉罕只是献上随便一只山羊哦，一只这个羊羔，不会得到神的悦纳，因为他愿意献上他的独生爱子，所以他得到神的肯定。那小弟就在想啊，我们有一首赞美诗也是要将治好的献上，小弟就想，哎，那我要献，当然要献最好的，那我现在最宝贵的是什么？哎，检视一下自己，哎，现在要钱哦，也没赚多少钱哦。哎呀，没搞，因为都还没有结婚嘛，哎，也没有离开太太啊，也没有离开孩子啊，啊，最宝贵的是什么？当下想一想啊，想到了，因为哦，在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的长辈看到我都说，哇，嘉恩，你现在几岁？20几岁哦，哇，很好， 年轻真好哦，好想要回到年轻的时候。我就想到原来哦，我那个时候最宝贵哦，青春的肉体啊，就是青春啊，我的青春啊，哎，我后来理解到这件事情，我就决定说，哎，把我们的青春哦献给神，因为那个是我那个时候最宝贵的哦。所以这就是简单哦，小弟进入神学院的这个原因跟过程啊。那其实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啊。我们最后来看罗马书的十二章，我们这个第二个标题是要寻求，要追求神意啊，要寻求神的意思。罗马书十二章，我们来看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十二章第一节以后告诉我们，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追求神的旨意。所以今天不管我们有没有走上献身这条路，其实大家都是一样。如果神没有安排你做传道，你也不用勉强。但是如果神安排你要走这条路，我们就要尽力来服侍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当中，在不同的阶段都有希望我们去做的事情，常常去寻求神的旨意。记得人意没有办法代替神意，如果神希望你走这条路，你就不要走别条路，因为不管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满足到神的计划，你生命也会觉得有一点遗憾。但是如果你愿意寻求神的意思，并且放下自己的这个选择权，选择顺服神的安排，我们就会发现神的安排是最美好的。求主耶稣带领我们，我们晚上的分享到这边。